个那么的担子，嗯，他就不像一个有气概的人。我觉得我不是气概不气概的问题，而是会不会因着自己一时的不留神而给人造成伤害，这是一个爱心的功课。在这典章的里头，神就要求神的百姓，你既然是归在我的名下，做我特别的子民，我们还记得十九章神说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我就叫你们做那个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我就特别的拣选你们出来为这个。我们承认神特别把我们拣选出来，不是只是叫我们说好，你被拣选出来，你有资格来承受恩典。当然有资格承受恩典，因为神要这样做。但是神叫我们被分别出来，不正是为了承受恩典，也是为了显明他自己，活出他的心意。那么因此我们在神面前也可该懂这一件事情，神就是一位爱的神。我们从上次看他的病情的时候，他看过卑微的人啊，他最小的事情上头他也为人却长得非常非常的完备，他就是把最好最美的来做人的赏赐。他也要求我们在生活里面是活出他这样的性情，因此他要求我们在生活里学习，不要单顾自己的，也要顾念别人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学习。第三个学习呢，当然我在这里所提出的不是完备的，不过就是我把几个比较明显的我提出来，让弟兄姊妹们一同去看看。就第三个该学习的功课呢，透过典章，神要我们学习在生活里头要绝对的分别为圣。我们从二十三章里头就看到一些事情，二十三章的十八节，或者我选几个地方吧，先看二十二章的十八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十九节，凡以受淫贺的总要把她治死。二十节，祭祀邪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需要灭绝。然后二十三章就是十八节，不可将我寄生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上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处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好，在这几部的圣经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学习要绝对的分别为圣。那也就是说，一切与神的圣洁的性情合不来的东西，要不留余地的把它除掉。行邪术这个事情太是对的，是神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因此这个行邪术的人要从民中除掉，以受淫贺的，哎呀，这个是迷信的，是非常非常羞耻的一个迷信的行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神的百姓的中间，这个人也不能活下去，必须从他们身上除掉。我们跟神处理这些事情，就是除掉，怎么除掉？叫他死。 完全的停止这一种的生活，这是很绝对的态度，不能允许留下来。那么怎样他们透过这些典章的里头，不是只是去对付人，而是在那里提醒人的事情。你看这种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你看见这些人和事受了对付，你自己就要保守自己不转进这样的情况的里头去。我们实在看到，如果单纯从律法的这个立场上头来看典章，那没有什么话好说，反正神就是定规了这个，你就不能做，你做了就是。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呢，我们实在失去了很多属灵的恩典。我们要看神为什么这样定规，你看到神为什么这样定规的时候，我们在神活在神的面前就有内容了，就有功课。神所以定规这些事情，好像是出熟之在那个献祭给神的那个自由不能留到早晨，留到早晨那个自由就肮脏了，就污秽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总想着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每天定常例的限制，早晨一次，黄昏一次。而那个献祭的自由呢，是绝对不能留下来的，因为所有的自由都是烧在坛上给神的，那是归神的那一份，你把它留下来就不对了。留到早晨就说明了一件事情，没有意思把它献给神，要扣留神的份，这个不对。祭牲的血和别样的血不能调在一起。那么这是定规，虽然好像是从直面上来看就是好像指导他们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但事实上头是让神的百姓去学习绝对的分别出来，归向神，活在神自己的喜悦的里头。我觉得我们做神儿女这些人，许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出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是出在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生活的态度。人有一个最脆弱的事情，那就是太顾实情面，他让别人给自己面子，自己呢也给人留下面子。而我倒不是意思不是说，哎呀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管这种情面的问题啊、哦，反正是什么你就是对付那个人，对付人就是，啊不是这样。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在很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上头没有一个绝对的态度的话，那就是说明了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在讨神的喜悦这个心思上头不够跟得上主的要求。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要在神的面前活得对，活得满足主的心意，不是去注意这种事情怎么办，那种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那个事情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可以，那个事情不可以，不是这样，而是从我们里面向着神的那个心思建立准确开始，有一个绝对的态度向着神，然后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就会显出那个讨神喜悦的满足神心意的那一个生活的内容来。那么这是第三个功课。第四个功课呢， 那学习让神居首位。在典章的里头好像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规范，但事实你看到这里边一直在人是看见神在管理一切。就这典章本身就是，这个典章从什么地方来？神来的。你接受这个典章就是接受神的管理，但是在典章里面还是有一些字句很清楚的给我们指出来，学习让神居首。刚才我们读过的二十三章的那几节话，那几节的经文的里边，有些事情也是很清楚。他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的殿。”我们有理由，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有了收成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头一个去享用那个劳动的果实？我觉得我们天性里头是很自然有罪的。我家的后院，我栽了两棵那个樱桃。那么头一年结果子的时候，我开心的不得了，虽然不多，十来颗也是很好。哎，可是头一年的十来颗我一颗都吃不到，这是我感觉最一线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个觉得那个一线没有过去。哎呀，我辛辛苦苦来把它培养出来，头一年的那个果子我一颗没有吃掉，没有吃得到。那么谁吃掉呢？也怪不了人，也怪不了谁。第一是给鸟吃掉，第二等到它真的成熟可以采下来吃的时候，我离开了旧金山，一个弟兄住在我家里，他吃掉。这没有话好讲，因为你要吃的时候，那是那果子还不成熟，你吃下来就是那个简直是那个不对胃口。我等到他能吃的时候，我不在，那别人吃，那没有话讲。但是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是好像觉得，不能吃那个粗熟的果子是一个很大的一线，是从人的那个角度来看，总是盼望自己的劳苦，那么自己去享用，那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是在典章的里头，好多处给我们清楚的看，首先，你从地里所得的也好，或者是反正你首先所得的。不是你自己去享用，你先要把它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什么意思？承认啊，这里边有两个事实我们要注意。第一，承认我所能得到的一切都是从主的恩典来的，因此我要借助这一个把粗俗之物归给耶和华神来说明，神是赐恩的神，我是蒙恩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除了承认那个恩典的来源以外，还进一步承认神是在我生活里头配居首位，因此一切我看为最美的事情，我首先是拜到神的面前，让他取得享用。先是神，后是我，或者说先是神，后是人，这是一个属灵的次序上的问题，就在这一个典章的里头，很清楚的给人去留意到这一个。那么，所以我们透过这几个这三。将的典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是在看到
神自己在传上律法的时候，他并不是显出一点生活的规范来献祭人，而是透过这个律法的行使去造就人。不过有一个事情也稍微在这里提出来一下，正上次我们都提到，人不对的时候，神的心意怎样美的向人显出，结果呢，人还有落在自己的愚昧里接受神的定罪。比方说这一个典章，我们从这些觉悟上头来看，你透过典章去认识神，你透过典章去学习那个满足神心地的生活。但是人的愚昧呢，多半没有看到这一个，只看见字句上的条文，结果呢，律法成了人的重担。但是当然，律法所以成为人的重担，还不是因为是条文的问题，而是人自己本身不够对的问题。这是罗马书八章所给我们看到的，律法既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不是律法不对。第六章罗马书就说，律法本来就是属灵的，人不对，属灵的律法落到神人的手里头的时候，律法就成了人的重担，律法就成了人的负累。像使徒行传十五章里头，还有那些当时教会最初的那一批人啊，使徒们都在那里承认，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祖宗所不能担的重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是律法本身，律法本身还是美的。如果我们照着我们这样子看来，把神自己显出来，那还是一件坏事呢？指导人活在神的喜悦的里头，还算是一件坏事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律法成了人的重担呢？罗马书八章给我们看，是人的愚昧，也是把神所赐下来叫人得生的律法，反倒成了人的重担。那么21、22、23这大部分的记录都是那个典章的内容，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典章所带来的是什么？在23章的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件事情，这也是叫我们看到神赐下律法的那个心思。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啊，从29开始，你就看见神的一些应许。看来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件，什么？神负责带领啊！神说，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的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那么就进入神的应许。怎么进入法？神自己负责带领他们进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征战先看这个吧，也可以这样顺着这里去仔细看下去。第二个呢，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征战得胜。你看到这里，神说不管对哪一些人，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这事情不得了，你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你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当然这里除了说出了神与他们中间联合的这个事实以外，在这里我不提了，这一件我不在这里提。我们很清楚的能看见，神让他们在征战的里边，神出头来对付他们的仇敌，神一出头，结果就是得胜。那么因此，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仇敌，神给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们都要得胜。那么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呢，25节那里去啊，从第二句开始，他们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顶内你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啊，这里所提到的是什么？几句话来，生活上满了祝福。神说，粮也好，水也好，我都赐福，又叫你们不生病。我们中国人一个老话，特别在现在还是在农历一年新年还没有过去，你要是在这里少看到一点，要是在台湾在香港的新界的里头哈，你很容易看到那个农那个在那个农家的门口啊，都贴上那些春联啊，常常有几句话，有那个门楣上头的那个有四个字，是常常你很容易都看得见的，平安是福还有什么，有些什么的福至心灵，反正是这类的话，你就晓得人心里头所盼望的就是一直盼望着这些，虽然在人中间得不到这些，但是还是盼望这些。哎，那是感谢什么？神说你不必盼望，我就给你粮没有问题，水没有问题，更宝贵的疾病也不是问题。12月的时候，我们聚会的那一边的弟兄姊妹们病倒了一半以上啊，在聚会里头就是听见去了，咳嗽那个咳嗽，哭得要死。我看我们弟兄姊妹们差不多都染上了，好像没有，我看来就是我自己最倒霉。晚上一躺到床上就咳不停，我们自己还好，如果有儿女的更糟糕了。儿女染上了疾病，父母那个担心啊，也孩子们染病，自己染病还吃不香。哎，那感谢神，真给他们一个应许，没有疾病，哎呀，太好，太好。我们看到神赐上那个典章，那个目的是要把他的百姓带进这样的一个应许里，神负他们的责任，神为他们征战，神成了他们的平安和祝福，这都是神的应许。但是有一个关键，承受这个应许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感谢神，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圣经里边有两类的应许，有一类的应许是不带条件的，有一类的应许是带着条件的。不带着条件的应许，就不管你有没有履行那个条件，你都可以享用。 神的应许。那有一个应许呢，是带着条件，你要享用你那个应许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履行那个条件。比方说我们的信心生活的学习上，神告诉主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这一切是什么？上文所提的生活的需要。神告诉你说，生活的需用我负责，你可以享用，因此在生活上你用不得担心。你没有看见野地里的白荷花在那里担心自己那个那个颜色对不对，那个气味香不香，麻雀也不担心它要吃什么。所以说我主就说，我负责你们生活上一切的需用，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但是有个条件，你要享用神在生活上做我们的那个丰满的供应，我们必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履行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神就负责把他应许的内容成就在我们身上。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忽略了一些拜应许的条件，拜条件的应许，没有看到享用那个应许必须要履行神的条件，结果好像我们没有享用到应许，撒旦在我们里头挑动一下，里面就起一个疑惑，神的应许究竟可靠不可靠？为什么我这样等候他，他不显明在我身上？不可以这样怪神，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光照。主是不是我所该做的我没有做，因此就堵住了你向我们成全应许的那个路？我们的心思该是这样的。好了，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典章里头来，神既然透过典章是向人显明他乐意把赐福的应许给人，那么有没有条件？有。什么条件？简单的几句话，遵行神的典章。21节，23章，他是问我明白，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然后22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我很清楚在这里看到，人履行这一部分，神就成全那一部分。比赛也是这样，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打碎，要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我们都看见每一个应许显出以前都是有一个条件，人要去履行。我们感谢神，从这个典章的里头我们看到这几方面的事情：神的信心、属灵的功课、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享用的途径。虽然这都是我们平常在意识上头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要回到神自己的话里头去，很准确的来看神是如何的向他的百姓说话。 神当着炉火向他的百姓说话，神也同样的在今天向我们说话。虽然说话的内容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神说出来的话里头的那个属灵的原则是没有改变。我们求主在这一方面叫我们能体会他的心意。对于典章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准确的那个领会。虽然今天我们不再照着字句来守旧约的律法，但是律法里头的那个精义还是我们今天所不能忽略的。有一个弟兄现在在